圣经是最是在人类当中最奇妙的一卷书，一本书。这可以说是一个图书馆，在这一本书里共有66卷书，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是横跨数百年所铸成的。这一卷美妙的这一本美妙的圣经，它的开头和它的结尾是特别有意义的，因为在一开始有一些技术上的调整，在一开头我们看见我们为何存在，我们为何在这地上，是要彰显神并代表他。当神定义要将要来结束这本书的时候，他就发现到一件关于他地上的子民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他知道在撒旦国度的范围里，他是要抵挡神的旨意、神的意念、神的意愿，而那些回应对神荣耀的福音有所回应和信入神的儿子得着神的生命的人，他们聚集成各地方的地方召会。主知道这不是一条容易的路，主也知道只有一件事能够将我们带到最后。就我的观察，在我们中间许多亲爱的弟兄姊妹因着不同的原因决定与我们分开，不再走这条路。我就发现有一件事是很明显的，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他们并没有，他们违背了那从天上来的意象。这正是保罗的见证，他的生活开始于神的意象，就是得荣之耶稣的意象，以及召会作为他的身体。他能够站在有名望的属地君王面前说，我并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所以我们神是有智慧的，他决定要这样来结束圣经，有一个终极完成的意象。为此他就预备了，为年长的使徒约翰预备了许多不同的经历，让他能够看见并听见这个意象。我们需要注意启示录所写给的对象是谁。主说，你所看见的你要写在书上，将其寄给7个召会。然后主自己 就指出这七处的地方召会，这是在启示录第一章。然后主就开始直接的向着每一处召会说话，从第二章开始。当他这样说话的时候，他就说给在某处召会，在以弗所召会的使者。所以主耶稣是十分的清楚借的使徒在地上所建立的乃是真正的地方召会，在每一个城市有一个真正的地方召会。但是在启示录的末了，就是在22章的 结尾，主对使徒约翰说，我是耶稣，要向你们我是为了众召会向你们做这样的见证。这是约翰所说的，在启示录所记载的意象是为着众召会的。这个意象是怎么结束的呢？约翰在他的灵里有天使作为使者，说来这里，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这是最终的意象，使徒就在灵里被带到一座高大的山，他就看见新耶路撒冷从天降下，有神的荣耀。这个词新耶路撒冷在这里用了新耶路撒冷这个词，但是天使说我要给你看见羔羊的妻。神并不是要娶一座一个大城市，这会是怎样的一个联合呢？圣经所启示的乃是一个可爱的得着荣耀的人位，就是心腹，也就是救赎之神的妻子。借着将这样的一个意象释放给众召会，主就向着众召会指明一件事，你们需要知道你们是为什么被建立起来，你们需要知道你们为何存在。你们都是金灯台，在这里照耀作为耶稣的见证。但是这一座圣城照着这里的经节乃是一个终极完成的金灯台。所以启示录是开始于众金灯台，是复数的，而总结于一座金灯台之城。这要一点一滴的揭示出来，这个思想要揭示出来。而这众召会需要他们的眼界需要超过本身，他们需要认识主的心意是什么，神为什么命定要建立地方召会。然后在他们建立之后1900多年之后，主要来恢复真正的地方召会。这件事为什么这么重要呢？要恢复众地方召会，有人说这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过是 一个历史上的事件。现在我们在20世纪之中，我们都是一了。神并不同意这样荒诞的宗教思想。众地方教会都得着了书卷，而书卷需要在他们聚集的时候诵读。他们所看见最终的意象，乃是一个宇宙的团体的心腹，就是主的心腹。而这个意象有一个功效，就是管制我们，保守我们，指引我们，限制我们，加力给我们。主耶稣要回到地上来。我相信在行传一章所记载的话，使徒见证主升到天上，他们见证云彩来临将他接上去，他们仍然是在仰望他。然后天使说，你们为什么要仰望这位耶稣呢？这位同样的耶稣也要以同样的方式来临。我向你们保证，主耶稣要回到在以色列的那座山，就是他升到天上离开的那座山。他什么时候回来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他为什么要回来。他要回来有两个主要的原因。第一是最主要的原因，我们的主需要婚娶，他心头的愿望就是得着一个配偶。使徒保罗告诉在哥林多的教会，我已将你们许配给基督，你们都被许配了。主要回来，隐秘的回来，来得着心腹。如果心腹尚未预备好，主就没有办法回来。我们都很保爱这个将这首标语歌，也就是雅歌结晶读经的最后一章，这一首的最后说，主耶稣我愿你来，主耶稣我愿你来。但是他不能只是因着我们的一些情愫而回来，他也不能只是因为我们在爱里求告而回来。他的问题将是，你们预备好了吗？我的心腹预备好了吗？他成熟了吗？能够成为我的婚配，能够配得上我？他是不是已经被美化了呢？能够彰显我？他是不是已经在团体一面建造起来，来代表我？他是不是在征战的事上受过训练，成为我的战士？他的婚宴礼服准备好了吗？主在宝座上，在我们的灵里正在观察这件事。但是 在10:24，就是2017年12月3号的10:24，心腹还没有预备好。圣经是结束于一个启示，就是神目标的启示，有一座圣城称为新耶路撒冷，但是这个乃是描述一个人位，一个团体的人位，就是心腹，也就是救赎之神的妻子。地方召会，但是启示录所寄给的对象，他们是神的手续，神的道路，为着要完成他的目标，也就是要产生一个配偶，为他儿子得着一个心腹。主自己在马太16章有这个美妙的宣告，他说：“我要建造我的召会。”他并没有说建造一个召会，他乃是说建造我的召会。他在天上看见的是什么呢？当众人聚在一起，在圣彼得广场，他聚在那里聚集的时候，主会不会说那是我的召会呢？当然不会。当然，那些在电视上的传福音者，但是说这说那儿的时候，在那里要求更多的捐献，主会不会说那是我的召会呢？主必须也将会应验他自己的话，我要建造我的召会。在马太16章这个词，我的召会指的乃是宇宙的基督的身体，基督宇宙的身体。然后在马太18章，主又说到要恢复一个迷失的羊，说到在要解决在信徒中间的难处。如果有人到一个弟兄那里去，他的目标乃是要得回他的弟兄，将他恢复到神面前。然后主说，你要带一两个弟兄与你同去，如果他不听，就要告诉召会。所以现在我们从我的召会往前到召会，主并没有说告诉某一个召会，好像说在一个城市里有很多个召会一样，而是那个告诉召会。有的时候有人问说，你去哪个召会啊？我们去的就是召会，就是那个召会，意思就是没有别的了，就是那个。所以主若要得着他的召会，就必须要有地方的召会作为手续，乃是借着这一个手续，人才可以得救，他们才能够尽功用，在生命上长大，并且在一起被建造起来，他们能够相调，在全地上的信徒能够相调在一起，好叫身体得以长大。 主能够得着一个长成的人。但是真实的情况是这样，我们当然都非常珍赏 Billy Graham， 他已经98岁了。我相信国度正在等待着他，他的传福音是有能力的，但是光是拯救人还不是那个目标，我们应该尽量的拯救人。所以就非常真实的意义来说，我们尊重我们的弟兄，我们也对每一个借着他的传扬而得救的人说阿们。但是我们不对那个缺少目标说阿们。今天我们在这里聚集，我们聚集乃是作为地方的召会，在这里因着这里也有人数的限制，所以有许多人在其他地方聚集。我们体认到我们是有可能有一个没有目标的召会生活，这不是我们想要，但是却有可能堕落到这种情形。只要主还没有得着他的目标，他就没有办法回来。
如果说过了3年之后，主在全地上有10万处地方召会，每一个召会都是健康的，都是生机的，都有正确的长老职分，在那里执行神命定的路，圣徒们都是有活力的。你觉得主能回来了吗？因着有10万处的召会，主就能够回来了吗？主所需要的乃是在每一个地方召会弟兄姊妹都能够越来越认识到召会生活的目标是什么。这个召会生活的目标也就是主恢复的目标，就是这一篇纲要的目标。不晓得为什么我的电脑还是使用这台电脑的人，在这个英文的纲要里面目标后面加了一条横杠，其实不该有那个横杠。在主的恢复里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神的子民完全有可能忽略了他们所应该注意的事。在旧约有许多人付了极重的代价从巴比伦归回，至少有三波的人。首先在古列肇事之后，就有尼希米的归回，然后他们只建造的根基之后就结束了。之后又有哈该，他为主说话，他问说，你们为什么住在自己的房舍里，但是我的居所却是荆棘。然后他就说，每一个人只顾到自己的房舍。
当你读到马拉基书的时候，那里的光景更加的糟糕。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意象一直不断的指引我们激励我们推动我们。在这个世纪的在第一世纪的末了，保罗在监牢里，然后他写信给腓立比的圣徒，他说我要差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因为没有人与我同魂，真正的关心关于你们的事。然后他说，因为众人都寻求自己的事，不寻求基督耶稣的事。所以这里有许多的信徒，许多的同工，但是保罗的评估却是只有提摩太是我可以差遣的，只有他是真正的关心你们的事，他关心基督耶稣的事。主究竟要得着什么呢？当他说我的召会的时候，他要得着的是什么呢？在新约里所启示的关于我的召会所启示的是什么呢？今天早上我们会看见这第二个主要的方面，有进一步的启示赐给了使徒保罗，所以在他的执事里他强调召会，也就是基督的身体，就是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满。所以在1994年，李弟兄尽职说到香调的事，现在这些信息收录于这本书，叫做《关于香调的实行》。那里指出，神的目标乃是要得着基督身体的实际，地方召会不过是手续。然后他做见证说，当他与主同在的时候，他将整个的情形带到主面前，因为在全地上都是量给他，所以他能够将全地的光景带到主面前。一面李弟兄满了感谢，因为地方召会的数目不断的增加，但他也做见证，他感觉到主对他说，这就是我所要的了吗？基督身体的实际在哪里呢？所以在23年半之前，李弟兄忠信地向我们做见证，他说我并没有看见基督身体的实际，在任何地方都看不见。在他的执事里所说有一些特别的话，都是刻在我的心上，一直在那里运行。我的召会生活要这样结束吗？51年了，到今天已经51年了，也许还有更多的年日等着我，但是我只是在这个手续里吗？我们对于在这个手续里得着的进展喜乐吗？需要有一般人心里背负主的心愿，为此一再的祷告，要为着基督身体的长大和建造祷告。然后召会的第二个地位就是一个新人，这就是一个团体的神人要成就神永远的定旨。
所以召会首先是基督生机的身体，就好像一个真正的人，一个婴孩出生了，他有身体，随着身体的长大，这个在身体里活的人也就长大。所以你不仅有一个身体，你还有一个人位，这个人位活在身体里。当你为着人这个人位而顾到身体，所以召会也应该是团体的新人。关于这个新人，神在启示的时候完全是超越性别的，因为这个新人要成为神基督的配偶。如果他没有身体，他就没有办法得着新人；若是没有新人，他就没有办法得着心腹；若没有心腹，他就没有办法回来。我唯一的夸耀就是夸神的怜悯，这是我唯一的夸耀。尼弟兄曾经说，这是在他的执事恢复之后，在一篇信息里说到怜悯。他说，我们必须在一生当中至少有一次领悟到一切都是在于神的怜悯。所以我现在要见证的也是在于神的怜悯，不跟我一点也没有关系。我的生命和呼吸都是为着基督的身体。这是在他心里的渴望，就是要得着一个心腹，一个人位能够配得上他。若是要得着心腹，就必须要传扬福音，产生信徒。我们也需要建立地方召会，我们需要办训练，需要有执事，需要执行神命定的路。这一切的手续都是为着带进基督的身体，作为新人，然后心腹。只有当这个目标的意向在我们里面指引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说，我所在的召会生活乃是为着神的目标。如果你过召会生活是为着神的目标，你就绝对不会只是奔向自己的房舍。相反的，在你人生当中一切的事，在一切实际的方面，你都会顾到这个目标。到了要结婚的时候，这个弟兄和这个姊妹，他们在里面都有一个确信，的确我需要得着一个适合我的人，需要彼此吸引。但是在这一切之上，我的婚姻乃是为着主的婚姻。如果你的婚姻不是为了这个，那我们所谈的，我们的谈话就到此为止了。 我们之后我们会来看纲要，但是我们要来看召会作为新人，然后我会总结这个意向，之后我们再来看纲要。神永远的旨意乃是要在地上得着一个团体，基督团体的彰显，而基督自己乃是三一神的具体化身和彰显。这神所用的这个词来描述基督团体的彰显，就是召会，这就是按照使徒教训所谓的召会，爱克利西亚。弟兄会正确的将其翻译为会众，但是基督并不是要来迎娶一般会众，这般会众要成为基督的配偶。所以在我们用召会这个词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正确的领会，神创造宇宙乃是为着这一个旨意，然后他创造了地，他创造了人类，按着他的形象，照着他的旨意创造了人。所以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乃是在时间里的一步，为着完成神在已过的永远里所制定的旨意，就是要为着包罗万有的基督得着一个团体的彰显。这位包罗万有的基督乃是神的具体化身，在神的观点里，他在创世纪里所创造的人乃是一个团体的人，而他创造我们带着我们的人性，这里有我们需要和其他的人来在一起，就好像这首歌所说的，人需要人，我们才是这世界上最幸运的人。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对这首歌的作者传过福音，或对他说，这些需要耶稣的人，得着耶稣的人才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但是无论如何，人的天性就是社交的，我们需要过团体的生活。所以神创造人在地上要做他的彰显与代表，仇敌惧怕这件事，因为这个团体的人要对付他，所以他就破坏了人类，他将他自己注入到人的里面，使我们成为以自我为中心的，就是至少有这一个方面。但是神差来了自己的儿子作为第二个人，这是在灵前十五章所描述的，这第二个人就是从天而来的主耶稣，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成了人子，而他自己在个人一面成就了神创造人的定旨，他彰显了神，他行神的旨意，他代表神，有神的权柄，他击败了魔鬼自己。但是神的旨意不是只要得着一个人来彰显他，所以这第二个人就是神的羔羊，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救赎而死。当他在十字架上 受死的时候，在第二个，在这后面的三小时，他做了奇妙的工作。在消极一面，他毁坏了魔鬼，他毁坏了魔鬼一切的作为，他击败了在那攻击他执政的掌权的。但在积极一面，他了结了一切的因素，就是叫种族、国籍、民族分裂的因素，一切的规条，一切的元素，就是制造仇恨和分裂的元素。然后他作为第二个人，也钉死了旧人。旧人乃是堕落之人的总和，所以第二个人在十字架上了结了一切分裂的元素，钉死了旧人。然后保罗就告诉我们，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基督在他自己里面创造了一个新人。他在那里处理对付了在犹太人和外邦人中间最主要的分裂。这件事在欧洲已经在正在有这个反犹太人的情愫。在那里的仇恨，在那里的愤怒，可能可以几乎已经达到了种族屠杀的那个阶段，那个程度。但是基督在十字架上制造了和平。在他上十字架之前，他告诉他的门徒，这是在约翰十六章，他们要像一个妇人受生产之苦，要生出一个孩子。当这个男孩子出生的时候，他就要喜乐。所以这新人在十字架上创造出来，而这个新人乃是当基督复活的时候而出生，就是在复活里他成了，他在他的神人性和神性里成了神的长子。这是照着比前一章三节，我们也蒙了重生。正是因此，他能够在他复活的早晨告诉这个寻求的姊妹玛利亚，你要到我的弟兄那里去，因为从那时开始他就有了弟兄。的确这个意象是非常的高，我们需要为这个意象好好的祷告。但是现在不仅神知道这一个新人已经被创造出来，也是一个实际，仇敌也知道，而且仇敌是十分的惧怕这件事，因为这个团体的新人要成就神的定旨，这一个团体的新人要彰显神一切的属性，并且对付神的仇敌。所赐给保罗的启示，特别是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已经存在超过2000年了，已经存在将近2000年了。但借着这份时代的执事，在1977年在台湾，李弟兄释放了关于召会这个时代的执事，就是召会乃是一个新人。我当时在场，这个信息实在是太了不起了，太惊人了。这些信息都收录在《一个新人》这本书里。然后他告诉我们，只有一个人位， 就是基督自己。活在这一切构成新人的组成分子里，而这众肢体应该只有一张口。然后他回到美国，他又在安纳汉办了特会，说到新人，然后仇敌就开始直接的攻击啊，借着一个人名字叫 Max， 他说他自称是一个新人的宇宙这个配搭者，他想要用电话来支配整个全球的行动，所以我们损失了40年。所以今天早晨我们在这里，40年之后，这个意象仍然在这里，这是我的心头的愿望，我的心是焦急的，也是渴望的。现在会怎么样呢？我相信在 Lexing 的长老训练之后，在那里我们说到召会的恢复，我相信主要再次的眷临我们，向我们说到这件事。我也相信他要将约珥书的预言应用在我们身上，我要恢复那些蝗虫所吃掉的年日。我当然已经不再年轻了，Vita Zhang 现在也要也是进入中年了，但是我盼望我能够活得够长久，能够看见新人在全地的众召会中间产生出来。所以为此需要三件事。第一，就是有一个意向逐渐的在我们里面发展。我们大部分人都是一点一点的看见意向，所以你不用浪费时间在那里定罪自己，我们都一样，这是一件逐渐的事。所以今天早晨我们在这里揭开布帘，你会看见一点，然后当你花时间亲近主的时候又会多看见一点。但是在我们里面有两件重要的事需要发生，要发生在我们身上。保罗他在这件事上是我们的榜样，也这件事也发生在李弟兄身上，他也是我们的榜样。有两件事，身体需要基督做生命，所以要过身体的生活，我们就需要基督做我们的生命。为着新人，我们需要基督做我们的人位。当我们蒙重生的时候，我们的灵就成了生命，这是罗马8:10，因为基督是赐生命的灵进到我们的灵里，如今我们的灵乃是我们里面的人。当我们里面的人得了加强的时候，我们也让基督在我们安家在我们心里，也就是我们让基督做人位活在我们里面。我们不将他不是只叫他限制在我们的灵里，因为他想要安家在我们的心里。当他安家在我们的心里的时候，他就是真正的在我们里面的一个人位，借着我们的魂彰显出来，而不是我们的己彰显，借着魂彰显自己。基督作为人位，从我们的灵扩展到我们的魂里，如今 彰显出来，你可能不知道，但在你工作的场所，在你每日的生活当中，你彰显基督的程度超过你能想象。当然只有主自己知道有多少，但这个彰显要不断的增加。但还有另外一件事，是我们还没有涉猎的一个范围。李弟兄为此而征战，他释放了在哥罗西书释放了一系列关于哥罗西书的信息，说到这个一个新人要产生出来所遭遇到的拦阻和障碍，就是文化以及随着文化的一切事物。我们若是照着文化而活，意思就是我们的想法、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喜好，都是由文化来制定。我们也把类似文化的人，我们这类似文化的人聚在一起，或是顾到国籍。即便在我们中间没有仇恨，但是你只想要跟自己同类的人生活在一起。教会可能建立起来了，我不会再讲这个故事，但李弟兄，我听见他做这样的见证。他对一个姊妹说，那个姊妹在问他一个问题，他对那个姊妹说：“姊妹，我不是中国人。”你可能以为中国人不吃这个奶酪，你可能觉得为什么我要吃奶酪呢？他的确看起来有这个中国人的特征，但他对着姊妹说：“姊妹，我不是中国人。”他是在1973年说这话，这话一直在我心里，一直存在我的心里。所以，盼望有一天我成熟的时候，也许我在韩国，我在那里吃泡菜，吃韩国烤肉。但是这个女主人可能在给我吃泡菜，也许她会说：“ Ron 弟兄，你喜欢吃泡菜，我以为美国人不喜欢泡菜。”有一天，当然我不是要模仿，但我要对着姊妹说：“姊妹，我不是美国人。”我不是一个芬兰裔、瑞典裔的美国人，我只是一个新人的一部分。所以，迟早有一天，主要突破关于我们文化这件事，主要有所突破，这就要开启一条路。我们都付代价，也愿意不再受我们自己的种类文化所限制，但你愿意能够跟其他的种类聚在一起，学习成为一个团体的人位，有基督做人位，有基督做构成成分，这乃是新人的产生。正如基督的身体是一个实际，他仍然需要在地方教会彰显出来这个实际。也正如你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这是一个事实，但这一个事实 还需要在你的生活里活出来。基督要活在你里面。的确，在属灵的范围里，一个新人已经是一个实际，也存在了。但仇敌是竭尽所能的要掩盖这个事实，我们要一直为这个真理而战。在腓立比书四章有这样的话，直到我们以弗所四章说到我们众人都达到了长成的人。做父母的，你对你的儿女岂不一直有这样的渴望，希望他们能够长成一个健康、正常、负责任的成人吗？今天早晨，现在已经11:06了，这个新人还没有出现，但是我们仰望主，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有这个新人发展的征兆。这是就像一个做父母的说，哦，我的孩子在发展，在长大，他现在也许才13岁，但再过5年他就不会是这样了。这必须要发生，这件事必须要发生。这不仅是美国的务实主义，还是中国的务实主义。你不要想说，哦，这个意向这么高，我需要一些务实的，我需要一些实际的，听起来不错，但是这样的心态会让你丧失在手续当中，缺乏目标。因为在你就你的意见而言，你觉得目标不够实际。所以我在这里在接下来23分钟我要来读纲要，我要尽量的不切实际，来强调主的愿望，就是要产生出一个新人。好，在我读这篇纲要的时候，我盼望这篇纲要的话能够帮助我们巩固我们之前所说的话。主恢复的对不起，第一大点，召会基督的身体乃是一个新人，为着完成神永远的定旨。第一终点，神创造人的心意是要得着一个团体的人，以彰显他并代表他。第二终点，至终召会作为一个新人，就是神心意中团体的人。这一个新人完成双重的定旨，就是彰显神并对付神的仇敌。当召会有祷告聚会的时候，无论有如何的安排，召会乃是作为一个新人在那里祷告，有权柄来捆绑在空中一切邪恶的活动。照着我的印象，这个在空中邪恶的势力对这个国家的攻击是在过去60年中前所未有的。没有办法，这些事没有办法仅仅用天然的观念来解释。但是若是没有新人来有捆绑并释放的祷告，告诉主说，我们不同意仇敌所做的一切，我们不是仅仅在求告，我们乃是带着权柄在这里捆绑。你兴起这个国家乃是为着你的经纶，你要告诉仇敌说，放开手，放开你这个手。这不是只是在政治的范围， 愿主能够将他所拣选的人作为这个放在白宫，但是这一切都要为着他的定旨。第二大点，一个新人是借着基督的十字架的死所创造的。第一终点，一个新人是基督用两种材料创造的，蒙救赎的受造之人以及神圣的元素。基督在十字架上把这两种材料放在一起，产生一个新人。保罗看见了这个意象，这的确是已发生的事实。在创造新人的时候，第一，我们天然的人要被首先我们天然的人被基督钉死，所以我们所有的人在同一个时刻都与主同钉十字架，这是一个美妙的事实。然后借着除去旧人，基督将神圣的元素分赐到我们里面，使我们成为一个新的实体。所以在你的经历中，那灵要将十字架应用在你的旧人身上，包括你的个性文化，但是神绝对不会叫你成为虚空的。一旦十字架来钉死，那灵就要将更多的基督分赐到你里面。但是我建议你们不要太多为十字架祷告，你要有积极的祷告，主啊，用你自己来浸透我，然后就会发生许多事。你可能会想说，为什么这些事会发生呢？我并没有为这些事祷告啊，我是为浸透而祷告。主可能会说，你不是要我浸透你吗？这些事都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至终你就会欢迎这件事，你就会接受这些事，因为这些事发生的结果乃是要叫你永流出三一神来。我们刚刚在176首 诗歌所唱的，要充满我的全人，充满我的全人。除了在基督里之外，我们绝对无法被创造成一个新人，因为在我们自己里面没有神圣的素质，就是新人的元素。有些亲爱的圣徒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他们以为我们有一个聚会，这聚会当中有各种种族的人，这就是一个新人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都可以到纽约市去，在那里，在联合国里看见一个新人了。但是我们在那里看见的是这个旧人的团体彰显，在那里彼此征战。所以我们没有人是一样的，也没有谁高谁低，我们都是一样的。在我们自己里面绝对无法被创造成一个新人，因为我们里面没有神圣的素质。但是在基督里，这是何等的神迹！我在你内，你在我里，真是稀奇，真是奥秘。我现在所看见的是大概800多个信徒，现在乃是与复活的基督是一，这实在是太奇妙了。只有神圣的，只有在神圣的素质里，并用神圣的素质，我们才被创造成一个新人。唯有在基督里，才可能有这素质。所以我们要更多的注意基督，更爱他，更多的观看他，注视他，隐于他，享受他，更多的向他敞开，不是查验自己，看自己，
只要花十五分钟的时间，让他将他荣耀的素质注入到你里面，直到你能够发光照耀。怎么样呢？你觉得当你早晨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主想要做什么呢？他只是要对付你吗？你不知道该承认什么罪，你受搅扰，主隐藏一些事不告诉我，他要存留到这个审判日。不，主不是这样的人，魔鬼是这样的人。如果你没有什么感觉，你就对主说，主啊，我现在没有任何的感觉，需要清除的事，但是我要告诉你说，主，我爱你，我是如此的爱你，我把这一天奉献给你，要你今天在我里面再增加一点，我要将我的心转向你，将我的心向你敞开来注视你。我如果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我现在就来读一些的话，我要吃你喝你，将你吸入进来，这是何等的甘甜。我们的追求应该是正面积极的，但是我们也领悟，十字架需要运行，就好像药物一样。基督自己是新人的素质，因此他把两下犹太人和外邦人在他自己里面创造成一个新人。三，在一个新人里，基督是一切，因为他是新人用以创造的素质，所以一个新人就是基督。第三大点，教会是一个新人，在这新人里，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我们没有地位。所以我们要这样来欢迎所有的信徒，我们可以说，主的确是在主的面光中，我们说我们接纳一切的圣徒，正如神照着神的接纳，照着基督的接纳，我们也接纳你，没有任何的疑问。欢迎来到教会生活，在这里你没有任何的地位。你说我怎么能，你怎么能欢迎我却又不给我任何的地位呢？保罗说，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如果基督是一切，意思就是你不是，他才是。但基督又在一切之内，意思就是你又还在，他才能够在你里面。你想想，加拉太二章二十节，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等等。如果不再是我，为什么还有一个在我里面呢？基督在我，乃是基督活在我的里面。这个我是一个新我，所钉十字架的那个我是己，是没有基督的己。现在基督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成为一个新的我，所以基督活在我里面，而我现在所活的生命，这实在是一个奥秘。之前旧人所活的旧人，那个己已经不再有了，而如今基督使我们成为新造，你是一个新我，有他作为人位活在我们里面。现在我们将他活出来，就是基督借着你活出来。所以基督要顶替我们众人以及我们里面一切的事物，一切分裂的因素，这是一件个人的事。我们不要 为别人听着话。在你里面若是还有文化的元素，可能是关于一个新人，对于一个新人的障碍，主可能会摸着你，你可能还保爱那个文化的元素。我读到过一些话，说到有些人有这种特别的发型，跟他的个性有关。我只是要笼统的来说，并不是要给你们什么细节。可能有人决定要有某种的发型，然后有人又很生气，就是你说你不该有这样的发型，这是我们这个族类的发型，你不应该用。如果有人有这样的人来到我们中间，我对你的发型是没有什么要说的，因为这都是外在的事，乃是那个想要与众不同的人，那个人需要被摸着，好叫基督能够在你里面做人位。所以你需要有所看见，需要看见异象，你要至终爱基督超过你自己，你要珍赏基督超过珍赏自己。你有一个很简单的祷告，主耶稣，为着一个新人顶替我，用你自己来顶替我，除去我里面一切的对于新人的障碍。主啊，活在我里面，你就会发现你仍然在这里，但是你在这里却跟你以前在这里是不一样的。因为以前在这里的是一个天然的人，有你的文化，有你的国籍，你的种族与别人不同的，但是现在主要带进一个新人，将一切受造的外在的不同都除去，留下的乃是他的彰显。在里面需要有一个人位形成，在成千上万甚至上百万的人里面要有这样一个彰显，而主的恢复要在这件事上带头。我们要看见主心头的愿望是什么。第一终点说，神在他的经纶中的目的是要基督做一切，这意思就是我们什么也不是。这并不是要威胁我们，而是反而让我们宽心，我们不需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达到的，就好像一只狗想要飞一样，这实在是让你很累。只要让基督做我们的一切。因此极重要的是我们要看见神，不要别的，只要基督。在神的眼中，除了基督以外没有一样算得数。一，神的目的是要使他的儿子基督做他经纶的中心，并使他做信徒的一切。小二，神的经纶乃是要将包罗万有的基督做到我们里面。如果这个能成为我们简单的祷告，今天就这样祷告，主啊，将你自己做到我里面。今天早晨简单的花几分钟，当你坐在沙发上的时候，有这样简短的祷告，主啊，我把这天交给你，将你自己做到我里面，分赐到我里面。我相信当我今天晚上11点睡觉的时候，我相信在我里面的基督会比今天早晨我起床的时候更多。我不要浪费一天，浪费我不要再有这样浪费天的时候了。
每一天我都会让基督将他自己做到我里面。第二重点，在一个新人里没有天然的人，不可能有天然的人，也没有地位给天然的人。当你走进门的时候，在那里没有一个仪器在那里检视你有多少天然的人。哦，你有92%天然的人，所以你不能进来。我们没有这样的机制，但是在里面主所要得着的是新人的实际，所以迟早有一天这要发生在我们众人身上。早一点呢，可能是在今世；晚一点呢，就可能是在千年国里。对于这些没有在国度里的人，但因为这是神永远的定旨。第三重点，新人是独一无二的，在基督里是一，并且与基督是一。我们是凭着基督，并借着基督而成为一。最近我读了一本书，是这个这本书是一个人不同意主恢复的人写的。他讲到这个一，他说到这个人权法案里面说的一些话，说我们是一。他说我们是一，这里没有政府，没有障碍。其实那个一乃是巴别塔的一。我们的一不是 John Lennon 所写的歌，而是我们的一乃是神自己，就是一个新人被基督所浸透。第四重点，当我们借着生机的过程被基督浸透、充满、渗透，并由他所顶替时，一个新人就得以出现。所以你想想，我们今天是12月3号，还有28天，今年就结束了。假设接下来390几天，我们都能够诚心的祷告：主啊，今天浸透我，充满我，用你自己渗透我，来为着一个新人。你难道不觉得经过390几天之后，有更多的基督在我们里面吗？小一，新人乃是基督在众圣徒里面渗透我们，并顶替我们，直到所有天然的区别都除去，每个人都由基督所构成。二，包罗万有的基督必须生机地坐到我们里面，直到他以自己顶替我们天然的人。所以这里有两个直到我们众人都达到了长成的人。直到，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在过程当中，这是一件个人的事。我不能替你做，我不能替你吃，我不能替你呼吸，只有你自己可以做。当这个意象在你的寻求中在你的爱中能够启示给你，你就能说：主啊，为了你的心腹要预备好，就需要新人出现。我现在是这个的一部分，主啊，我把这一天奉献给你。为了这个新人，你要更多的用你自己浸透我，这件事必定会发生，我跟你们保证。第五重点，在一个新人里，基督是一切的肢体，又在一切的肢体之内。小一，住在我们里面的基督乃是一个新人的构成成分。二，因着基督是新人一切的肢体，在新人里任何种族、国籍、文化或社会身份都没有地位。这是一件 内在的事，一切外在的区别仍然存在，但是在里面，一切叫我们分开分裂的因素都已经除去了，因为分裂是我们分裂的仇恨已经除去了。三，我们若要经历基督是新人一切肢体的实际，就必须接受基督做我们的生命和人位，并且活基督不活我们自己。保罗说基督是一切，又说他在一切之内，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A， 我们不该以为既然基督是一个新人的一切肢体，我们就什么都不是，新人也不需要我们。基督在新人的众肢体里面，这事实指明众肢体仍然存在。你在新耶路撒冷里要永远有你的这个区别，当然我们现在不知道你们彼此的新名是什么，但是我们都能认出彼此。上次我看见你是在旧金山南边的这个会议中心，但是我们都会在那里非常的喜乐，因为他在我们一生当中成就了这件事。我们不会只是无名无姓的一块碧玉而已，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所设计特别的，按特别的方式创造的，为了要彰显他。神并没有要抹煞我们一切的各格，但神是要变化我们，直到我们被基督所充满。第四大点，主恢复的目标是要产生一个新人。我们在他的恢复里，主恢复的目标应该要成为我们召回生活的目标，应该要成为我们基督徒生活的目标，也应该要成为我们为人生活的目标。我相信为着我的健康做运动，有适当的饮食是重要的。你去这个健身房在那里运动健身，有些人去那里是要要变得更加健美，但我去那儿是要存活。为什么要存活呢？这样我才能够完成在神经纶里的那一份，这一切都是为了这一件事。主在他的恢复中一直在做，并他现今正在做的是产生一个新人，以他自己为生命和人位，为着神的彰显。我们相信这件事正在发生，还会更多的发生。二，大家只能是一个人，这个要求是极高的，我们也承认这件事，这是最高的要求，在新约中最高的要求。但我们其实是渴望得着这件事的。当我在高中教书，教这些非常有天分的学生的时候，他们想要有一些东西能够对他们是挑战，能够激发他们里面的潜能，在我们里面的神圣生命，当我们有最高要求的这个意向的时候，我们里面的神圣生命也会被激动。这要求太高了，所以我们不能凭着自己来完成来达到。我们在旧造里是若是想要达到这个要求，只会叫我们疲倦。 主啊，你若能够在我们这些前面的弟兄身上做到这件事，你也能够在我身上做到。我对你有信心，在我的人生当中，主要使我成为成熟的、进攻用的，在新人里的一部分。基督会使你的生命和人位得以完全的发展。你对你的孩子岂不有这样的期望吗？他们要长成成人，这应该是正常的。所以我们要告诉撒旦说，闭上你的嘴，不要在这里说谎言。新人正在这里发展长大成熟，当新人成熟的时候，我们就要毁坏你，恢复地，使神得着国度。更重要的是要叫主得着他的心腹，我们就要过幸福快乐的日子直到永远，那就是新耶路撒冷。为使一个新人得以实际的出现，我们都需要起来接受基督做我们的人位。我告诉你们，我自己没有办法做到。如果我没有同伴，没有召会，我自己一个人没有办法走得多远。但是有了你们，我就能做一切的事。意思就是有在身体里，我们能够完成神一切的要求。我们一同做，一同学。一个新人要终结，要结束这个时代，引进神的国，并要将君王基督带回这地上。这就是主恢复的目标，产生一个新人。这个目标要成为我们的目标，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成为我们的目标，直到我们被提见主，被提到他的宝座前面见他，赞美他，为着他的怜悯赞美他，使我们有一个新的开始，来完成他心头的愿望。如果你有这样的感觉，你能够跟左右的人祷告一分钟左右，然后弟兄会告诉我们该怎么分享。我们需要有印证的话。